三章。今天我继续来给大家分享马拉基书。很快的，我们已经进到了第三章的最后一段。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仆人马拉基这位先知，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指控。其实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神在对他的与他的百姓在对话，他们你可以看到神的百姓如何的在与神辩论，他们指控神的好几件事情。那这里呢，是其中的一样东西。今天他们的指控，我们来看一看。神说：“你们用话顶撞我。”他们怎么回答呢？哪有？哦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着你呢？这是神的子民。回应神的话，回应神的指控。这好比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听到，来听神的话语，盼望神能够给我们一颗肉的心，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所回应，谦卑的来领受，来受教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心很刚硬，神讲这句话，我们马上就回复另外一句话来顶过去，顶撞。现在这个是很一般，我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呢，已经是变成什么话都可以敢讲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他们什么不满的，他们就马上反映出来顶撞了你，那不管你是谁。我可以看到孩子顶撞爸爸妈妈，现在很流行这样，所以连收音机都有个节目叫 Talking Back Talk Back、哦、当我们以前呢是比较不敢跟妈妈爸爸妈顶嘴、哦、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说你不可以这么做，我顶她一句话，我说你管我，等我还没讲完这句话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嘴巴就红了，烧了趣味。我觉得那个时候打得对啊，我被他打醒了，我怎么可以这样这么做呢？但现在的孩子不一样啊，现在有些不满呢，他们就可以上这个 social media， 这个社交的这个网络。最近不是闹得风风雨雨的，就是一个年轻人对一些这个什么教导，在学校的教导，华中现在出名了，华中学校一个女孩子对一些教导不满，她就发表了，就闹了轰轰烈烈。现在好多同性恋不对，她跟你讲为什么不对啊，为什么不对？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心甘情愿活在一起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们彼此喜欢，难道一定要男的跟男的，女的跟男的跟女的？那么不可以男的跟男的，女的跟女的吗？啊，为什么每一次都说男的一定要主外，女的一定要主内呢？就是这些。那今天我们回到这里来啊。当我们听神的话语，我们也是否是带着这种心态来到我们神的面前呢？那当然，我告诉你，神的话语它是一双利剑，一把利剑，它能够把我们心中隐藏的东西把它显露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本来就有问题的，当我们听到人在讲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去接受，我们没有那种谦卑，我们反而会什么呢？恼羞成怒，我们就会首先 怎么讲？英文说 defensive， 就是说我们会一防这个辩护自己，为自己辩护。在辩护当中呢，我们还会去攻击这位告诉我们的人，也就是可能就是神。神爱我们，告诉我们的一些问题，但是我们不接受，我们反而还来指控神。我们还说我们哪里有啊？这个时候，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，最后神要告诉他的百姓啊，这些百姓，在你们当中里面呢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属神的人，一种是不属神的人。虽然同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呢，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神属神的人。在世上，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，让他们有机会来学习神的话语，让他们比别人更有这个恩典来认识他。但是很遗憾的，他们并不珍惜这样的机会，反而刚硬心顶撞神，不但自己在顶撞神，而且影响到其他的人，也把其他的人圈在一起，一起跟他们来顶撞神。通常是这样的，我对一个人不满，我不会对他不满，我还就会去影响别人跟我一起同一条阵线来对他。这个是神在看的。那么他们今天所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到底过后神怎么样把他们分出来。讲到最后，神说为什么有这样的，为什么有你们会顶撞的，到时事实来讲，你们不属于我的，所以你们才会有这种反应，你们才不肯受教，你们才是因为你跟我不是同一阵线的，你不是属于我的人，你是属于世界的，你是属于魔鬼的。在新约耶稣讲得更清楚，你们的父是那什么，是谁？魔鬼，从起初就说谎言的。虽然你们在世上你们是属于以色列人，那今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比别人特有恩典，能够来这里听到，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见证到上帝的作为。但是呢，未必你是属于他的人。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仔细来查考自己，当神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，让我们不再顶撞神，而应该谦卑自己，然后归向他。这个是我们的本意。他们说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首先两种人，一种是属神的人，那么另外一种是什么呢？是埋怨的人。他们所言所行，我们就看到他们是属于谁的人。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在我们行为上就会做出来啊。我们常来看，首先看这埋怨的人，我们看到这种辩论性的口气啊，顶撞的口气啊，里面这本书里面可以常常看到的，在第一章的第二节、第六节，第二章的十七节，第三章的七节，他们都是用这样的口气来顶撞神。可以告诉我们，当时呢，以色列人当时呢的生活并不说是很好，他们也面对一些苦难。之前我给大家讲到，他们其实可能会已经在遭受到一些的灾害哦。但是这些灾害是什么呢？是自招的，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中不对，所以呢惹来了一些问题。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当中呢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而反而赖在别人，怨天尤人。而在这里呢，他们出现了很多的矛盾，他们与神之间呢有很多的辩论以及不顺服的地方。当然今天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敢口讲出来啊，尤其顶撞神的话我们都不敢讲，我们都知道自己不可以这样讲。但是我们内心对神 是否真正的顺服呢？还是就是不甘心、不甘愿？只是我们没有讲出来，哦，我们对神很不满。当日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他们首先看到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？用话顶撞耶和华，这个是一个罪来的。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不管是口中所讲的还是心里所发出的，当然口所讲的都是由心发出的，所以问题不是口，问题是你的心。就算你不讲出来，但是你的心有没有说顶撞神的话语？我听不到，但神知道。他们顶撞什么呢？他们说侍奉上帝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，在万军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句话好好来思考一下，在我们当中也是会听到这种话的。他们觉得侍奉耶和华呢是单调沉闷的，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呢有多少人起来服事，我们每次都看到的是几位那几个，其他的人呢，教会里面这么多人，但是做工的就是那么少，而且那些不做工的呢还是在那边指手画脚的，在那边批评的。哦，他们这些人还说什么侍奉神做神的仆人呢、啊、是徒然的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是徒然的。哦，侍奉神是徒然的吗？这是他们问的话。我们今天看见看圣经啊、哦，在这群埋怨人的当中呢，为首的是谁？这些埋怨人当中为首的是谁？带领的人是谁？是做领袖的，做领袖的有影响力的。从第一章开始，神对他的百姓说呢，接下来就是对祭司、立位、领袖有影响力的，有影响力的啊。不只是为首的这些祭司们，这些领袖，这些百姓也是同样的，他们都在那边都不肯来服侍，只是在那边在埋怨顶撞神。他们说什么？侍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的，在神的面前苦苦斋戒。斋戒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纪律，圣洁的生活啊，过这种纪律的生活，不去搞是非，不一般人去做放肆的事情。他们说你祷告有什么用？你读经这么每天读经去传福音啊，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益处？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家里坐着啊，有没有益处？我听过这样的埋怨呢、啊，在教会里面，在来这个教会有什么用处？我在这个教会得到什么好处？我也听过，很单调，这个教会很冷，哦。不只是在这边听啊，礼拜天不讲，只回去之后呢打电话，哦，你知道吗？礼拜天等等等等， 你知道吗？我看到这个人，等等等等，并不是在造就人的话，而是在破坏教会，破坏弟兄姐妹之间的同心。而且有时候讲这些话的人是谁？是领袖。当然弟兄姐妹也包括领袖，但是你说哎，我不是领袖，我是他弟兄姐妹，但是我要问一问，在我们当中也有是有影响力的人呢、我并不是说要针对什么东西啊，执事的太太、okay? 牧师的亲戚，在我当中我有牧师的岳母，牧师的母亲啊，坦率来讲，我们讲话要小心，因着你某事特殊的关系，你讲话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你要很小心。牧师的孩子也可以，牧师的太太，我们都要小心，因为你们跟牧师有特别的关系，所以讲话就有特别的影响力。你们跟因着你先生是执事，你先生是长老，这无法磨煞的这样的一个事实。还记得吗？我的孩子曾经要染头发，我就跟他讲，他说别人会可以不可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不让他来教会，为什么？我说很遗憾的，你出生在牧师的家庭，我们牧师呢，不管是谁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但是我一些东西我不能做，你也是不能做的，别人怎么做我们不管，但是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们要有一个见证。如果今天你这样做的会影响到别的人，所以有时候做牧师的孩子啊不容易的，做执事的孩子也不容易的，做长老的孩子也不容易啊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每个人都在看，有好有坏，我觉得是个挑战啊。但是我们回到教会，回到这经文里面来，我们看到这些人说我们从中毫无得益。弟兄姐妹，当然我们要造就人，我们要帮助人，但是呢，千万不要常常来到教会就是想得到某样好处，得不到你就说哎呀不要来，因为这个教会没办法满足我。你来的目的就是要拿，但是我请问你，你付出多少？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弟兄姐妹，我不讲那些不信主的人，我们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体的，这个是神的家，对不对？教会是神的家，对不对？那神的家你有没有份？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是在这个家里有份的，你是这本，更何况我们说比较按世界的标准来看，你是这本教会的会友，对不对？就算不是会友，今天我来，我也是你们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也来这里帮忙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家。如果我们不能够说啊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我不是这里会有，我就不管了。更何况你是这个教会的会友，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啊，你应该怎么样？积极的来帮忙付出。家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共同同心的来经营，不只是某些人的责任而已，你我都有责任。你若不付出，你怎么能够得到回报呢？我们的确的要想一想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付出多少。当然我们服侍神不是为了要得比赏识， 赏赐神一定会给的。上帝说，你所付事所做的一切的事工绝对不突然。耶稣也讲，在那一天他必定要赏赐那些忠心服侍的人60倍100倍。神绝对不会忘记你所为他做的。但是我们话说回来，我们今天服侍神不是因为我们要得赏赐，应该是因为我们爱神，那是最重要的原因。如果你是为了得赏赐在做的话，我告诉你会很辛苦，因为你会比较，我做的比你多，所以我得的人应该比你多。我来到教会多久，比你久，我在教会做的东西比，所以我一定要坐在高位上，因为我比你配的。当你为了这些赏赐在做的话，你就会在比较，那么回到天国去，你就会很失望。为什么门徒常常会争大谁谁大呢？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在服侍，为了赏赐。记得彼得问耶稣吗？他问耶稣什么？我们为你撇下所有的，将来我要得什么？他讨的，他跟上帝说，我为你做这些好，过后我要得什么？我今天按着彼得的那个方法，哇，我讲道理，我每一个礼拜天讲，每一个星期三讲，每个星期四讲，每个礼拜六讲，哇，我讲的什么？哇，你们都没讲，我应该得的比你们多。耶稣怎么说？那在前的要在最后，那在最后的要在前。千万不要看，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东西。我们服侍不是因为要得赏赐。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服侍乃是要因着我们爱神，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。更何况这是我们的本分。路加福音，耶稣有告诉他的门徒说，当一天那一天来到，你们将得到你们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做到你们该做的，那么你们该怎么说？你们还要这么说，这是我们所当的做的事，这是我们当做的事，我们是不配，我们是 unprofitable， 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是不配的。而不是说是啊是啊，我做那么多，不，我们还要在神的面前还要说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我们本是不配的。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哪里有这样的机会，你有那种的能力，有那种的忍耐。所以当然神会给我们赏赐，但是那不是应该我们的动机。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谏言，他们所发的，他们说服侍神没有益处。第二个谏言你们发的是什么？他们说，谎傲的人唯有福，行恶的人得见利。他们虽然试探神，却能脱离灾难。第二个，他们真他的控告上帝的，就是说，上帝你不公平啊！那些不认识你的，那些恶人 ，OK， 怎么他们比我们更好呢？这个是，其实这个是已经在之前也提过了，这个时候他们再提出来，其实这个问题是最大的症结，他们不信靠神，他们不能够顺服降服神，所以他们常看到一些某一样东西呢不合他们的心意，他们就会抗议。他们看到恶人啊，那些行恶的人怎么没有遭到上帝的报应，上帝的处罚，而反而那些敬虔的人，侍奉神的人却在受苦。所以在第二章第17节，那个已经给大家谈过了，第二章的17节，他们说什么？凡行恶的，耶和华看为眼看为善，并且他喜悦他们， 然后他们说公义的神在哪里？我相信这个已经讲完了，我不再讲了。哦，他们颠倒是非，神的话已经告诉了他们，他们这个时候还提出来讲，他们还是心里还是对神很不满，因为神没有祝福他们，他们认为神给他们的祝福太少了，因为他们服事的动机是不对的，所以他们心里很难过，所以他们认为神你不公义，神你不公平，他们亵渎上帝的名，亵渎上帝的信实，所以他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，因为你看我做这么多，我得到的就是什么，还给人家踩在地上。这些不服侍神的人啊，批评别人的人，这些恶人反而昌盛，哇，真的是受不了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服侍神啊，神会给我们经过这样的考验的，会经过这样的考验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软弱的人。有时候我认为啊，我是个牧师，我做了这么多年了，来到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又是我在这边服侍这么多年，我回来应该是有一点哇飘飘然的感受啊。但神却是提醒了我，你不过是一个人，你不配，所以我不敢，不敢。弟兄姐妹，神是信实的，他们经读经接着说，狂傲的人有福，行恶的人得见你，他们虽然试探神，却能够脱离灾难。当然我那时候也给大家看到的，给大家讲到的，他们目前呢，他们也遭遇了一些困难，对不对？他们刚刚从这个波斯那里归回，这些都是从外地回来的哦。他们看到回到自己的家乡呢，曾经是繁华的、美丽的一个城市，现在呢，回到自己的国家，回到自己的家乡来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不像以前那样的，是那么的破旧，被毁灭了。他们必须要重建这个家乡，所以他们看到自己的遭遇，他们心里有一点不服了，哦。他们却忘记，其实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看到哦，只是一小部分而已，我们还没有看到整个部分，所以我们要让神自己来处理，千万不要认为你所看到的就是这样，就是定局了。不，我们今天所看的，以色列所今天所遭遇的，只是神永远计划中的一个小片段的一个人间故事。世上一部分恶人呢，未曾遭到上帝的报应呢，就以为神是不公义的，那是真的是很愚昧哦。认为神没有来对付那些恶人，就以为敬虔侍奉神是枉然的，这些是很愚昧的。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说这话的人呢、啊，说话这话的人，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话？其实他们心中本来就有一点不对了，他们只不过只看见别人的恶，没有看见自己的恶，所以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不遭报，为什么他们被神审判。其实呢，他们在为自己辩护。若神就好像上一次我给大家讲，若神真的要像他们所想的立即报应恶人， 我看没有人能够占领，我们每个人早就已经灭亡了，包括这些讲神不公义的人。我们每个人如果真的是说真的神要来定罪来审查的话，我们当中有谁能够立得站立得住呢？当你说别人的时候，你看看你自己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就教导我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被人论断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些人为什么会论断呢？为什么在那边在一直在论断一直在顶撞呢？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问题。神对每一个恶人所应该受的报应和审判，自己有他自己的时间，自己有他自己的计划，不是人，不是能够让人能够来谎论的，不是你我能够来讲的。你是谁，我是谁，我们能够告诉神什么时候审判人？单单因为看到别人行恶未受报，便不想忠心服侍神，不愿意继续过敬虔的生活，神是想照样去行恶，这并非真正是出一种正义而鸣不平，乃是要为自己的灵性堕落找借口。当日那些藐视圣职、休妻恋娶、不献十分之一的以色列人，一再对神的作为表示不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灵性堕落。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当兵中啊，兵中有一种战略，在打战的时候有一种战略，是什么战略呢？我们英文讲说 smoke grenade, throw smoke, 就是丢那个烟弹啊。为什么要丢烟弹呢？就是让敌人看不到我们，制造混乱啊，烟弹嘛，就是使到迷迷那个雾，那迷迷糊糊的，你看不清楚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要给人家看到我们真的，也说我们做了出很多东西出来，使别人不要注意到我们的真正问题。我们想神，我们丢了这些，因为上帝就不会看到我的问题，看到别人的问题，别的问题比我大，所以神你不会注重，不会看到我。我躲在别人的问题后面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怎么躲都躲不到，躲不开的，因为神是察看人心肺腑的神。诗篇三十七篇，请大家看诗篇三十七篇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义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如正午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，因为作恶的必要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我们就读到这里，不要心怀不平。神的话也告诉我们，侍奉神是一种严肃的事情，我们当怎么样来侍奉神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当乐意来侍奉神，这是诗篇一百篇第二节讲的，乐意来侍奉，而不是不甘愿的，而不是被逼的啊。倘若神的仆人只是在做乏味的苦工呢， 或者是为了收益而工作，是为了工资而工作，为了某一些原因，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的名而在做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悲的。上帝怎么样回答以色列人的抱怨呢？我们继续来看十六节到十八节。当上节的这些怀疑神公义的人正在抱怨神的时候，神却告诉借着他的仆人先知告诉我们，神如何侧耳听那些敬畏的人彼此的谈论。神知道谁在服侍他，谁是属于他的人，他与那服侍的人同在，这是他所说的。好，十六节，耶和华要侧耳听他们所讨论，上帝没有忘记那些敬畏他的人，他与他们交通，他们在谈什么，神在他们当中，而且这些人所谈论的，他们都可以让神听到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谈论的可不可以让神知道呢？可不可以让人家知道呢？还是我们必须要讲一些说一些暗话呢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敬畏耶和华，彼此讨论，耶和华侧耳听，即使今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神都听到，神都留心的在听他的仆人，他的子民所面对的问题，他们的祷告，神都留心在听，神没有忘记。他们面对很多的挑战，不错，而且这些敬畏神的人是少部分的，但不因为少的部分呢，他们就心怀不平，他们愿意信靠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何必为恶人心怀不平呢？何必因为恶人在今世暂时得势而透散呢？最重要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名字记在哪里？上帝的生命册上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神把他们名字，神不但侧耳听他们所谈的，他们的祷告，甚至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神知道谁爱他的，神知道是谁是属于他的人。今天你的名字可以记在生命，在教会的名册上，但是请问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上面的生命册上？这是重要的，成为教会的会友是重要，当然是重要，我并不是说不重要，但那是属于世上的事情。更重要，你不要忘记你的名字要记在哪里？天上。如果你的名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在天上，你再成为多几间教会的名册上的会友也没有用的。这些敬畏神的人，这些属神的人，他们的名字记在敬畏上，记在生命册上，而且上帝眷念他们。我们所要留心的不是神什么时候惩罚罪恶人，而是我们要留心我们，而是神是否正在留心我们的一举一动。我们不应该去注意别人，我们该注意的是自己的一举一动。不要只问别人行恶为什么还没有见报应，我们来要问自己的名字是否记在神的册上。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，请你打开这一节。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节，就是有一次门徒啊，他们出去传福音，那么他们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曾经历了一些事情，他们回来，他们多么高兴，他们非常的高兴，在耶稣面前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神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因你的名啊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了。你看，哇！”他们经历了，他们到哪里传福音都有能力， 去做什么工作都有能力啊，有力赶鬼啊。如果今天你看到你这个你在祷告的时候蒙垂听，你为一个人祷告，这个人得释放，你会不会高兴？哇，感谢上帝，哇，很有能力，很有能力。但是耶稣怎么说呢？第二十节，然而什么？不要因鬼服了你就欢喜。要什么欢喜？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，那才是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在教会忙忙碌碌哦。当然忙碌是好的，服侍神是好的，但服侍神乃是出于你爱神的心，而不是因为在争哦，我比你厉害所以我做更多，我是某某人所以我知道比你更多，我是某某人所以我要在你的前面。不对，服侍神乃是爱神，造就弟兄姐妹，建立弟兄姐妹，不是为了提高自己，抬高自己。更重要，当我们得到这些能力的时候，我们要为因着我们得的救恩而感恩，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这些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回到马拉基书，这些弟兄，这些百姓啊，这群百姓当中呢，有一些是真的是信主的人。昨天我在母堂那里分享，讲到一些基督徒啊，讲到基督徒的这个生命观。那么有一些人就来告诉我，一些年长的来告诉我，牧师啊，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会进天堂的哦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不是每一个自称是基督徒啊 ，professing Christian， 自称是基督徒都能够进天堂。我说对呀，对呀，乃是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堂，不是称自己为基督徒的能够进天堂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上帝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。第十七节，在我所定的日子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。哎，这些人啊，是上帝的百姓，他们在一起服侍神。他们人数大概不多，刚才我讲了，但是神却留意他们啊，而且上帝说他们是属我的，他们是属我的，而且呢还特别的强调特特归我。为什么不讲一个特呢，还要讲到两个特？就是加强告诉这些埋怨的百姓，我知道谁是我的人。这一些人，你们所不满的人，你们这些所攻击的，所看不起的人，这些服侍我的人，你们认为没有益处的，这一些人是属于我的。他们的名字记在天上，而且神最后说到什么？我必连续他们，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。你看到吗？那些真正服侍神的人，神会连续他们。当你看到你自己的孩子为了爱你在服侍，而且被人家攻击，被人家打，被人家批评，你会怎么感受？你会不会出来为你的孩子讲一句话？会不会？一定会，对不对？神也会为你出来讲话，你不必讲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宁愿听凭主怒，因为耶稣说，上帝说什么？深渊在我，我必保佑。神是公义的，神知道谁是属他的人。所以刚才我们讲了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名字是否记在生命册上，我们是否是真的属于他的。如果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你不用担心谁会为你开路，谁会为你伸冤，谁会为你出来讲一句公道话的，不需要去争去讲的哦。我们要学习等候 神有他美好的时间，所以那日子必要临到，那时你们必要归回，将善人和恶人、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。神要分别出来。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里就有讲到了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讲到耶稣讲到那个将来神要把公羊，不是公羊，山羊和绵羊分开，哦，绵羊和山羊分开，他要将属于他的人跟不属于他人分开。那今天你是站在哪里？你是站在神那里呢，还是站在世界那里？你不可以说我要两边都要，哦哦，世界也要，天国也要，不可能的。你是要站在哪里？你是属于谁的人？你是属主的人呢，还是属世界的人、属魔鬼的人呢？你今天要站在哪里？门外还是门内？哦，许多忠心神的仆人在神的面，在面对艰难会，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哦，面对艰难，有时候都会感到灰心沮丧。我们服侍神人，哇，怎么这么辛苦啊？哦，那些不与神同行的人，不服侍人，不做正确的东西，不做神喜悦的事情，他们比我们更受注视，更受别人的欢喜，更受别人的抬举，而服侍的人却被人家边缘化，边缘化啊。我们会感到哎呀怎么这样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这里要鼓励你，神的话也要鼓励你啊。神知道他会怜恤你，因为你是服侍他的人，你是真心服侍他的人，你是属于他的人，你不要担心，因为总有一天神会揭晓，神会揭晓谁是他所喜悦的人，神会揭晓，不是人所说的算，最后是谁说的算？神说的算啊！神说这些是属于我的啊，他们必属我，特特归我，我必怜恤他们。那时候神要赏赐那些忠心的仆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太过沮丧，尤其是在面对一些苦难。最后我要有以这段经文来勉励大家，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里保罗就告诉了我们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事的管家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，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们论断，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。哦，我们要学习保罗，当人家论断你的时候，你不要看得太重要，最重要你要知道你站在哪里，你今天是怎么样的去服侍神，你是不是谦卑在服侍神，真的在用心在服侍神。当然我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管，哦，有时候我们做错事我们要改，但是有时候人家在攻击我们，尤其是没有的事在论断我们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担心太多。连我自己也不乱论断自己啊，我自己也不可以说我将来要得多少，我把自己开高或者把自己贬低，连我自己都不乱自己。我虽不觉自己有错，也不能因此而得称义啊。我虽然认为自己没有错啊，做得没有错，但是我也不能够说啊，我认为没有错，我就是个义人。不，最后呢判断我的是谁？乃是主。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 只等主来，什么都不要讲，好，让主来讲。好，我们学习交托给神，因为神要在造出暗中的隐情。哦，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了，太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了，哦，但是我们不要去做一些见不得人事啊，因为神要造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那一天呢？那时，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成长。这是神的话语，讲得很清楚了。我们来祷告，请大家和我一起跪下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也是带公祷。我们的阿爸父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主你的饶恕。神，你是查看人心肺腑的上帝，你在我们心中里头的一切的怨言怨语，虽然我们有时候并没有说出来，但是你却看到我们心中里的不满，不只是对教会不满，不只是对弟兄姐妹不满，更重要，我们对你不满，因为我们灵性堕落，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你，因为我们已经退后冷淡，但是我们却不肯承认，我们还自以为是，我们还自以为有理，我们仍然敢来顶撞你。主啊，这时候求您圣灵来动工，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实际的状况，让我们懂得快快的悔改。因为神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是公义的，你将来必然要来将那些属于你的以及不属于的来分开。那我们今天能够清楚明白自己站在哪一边，我们是否愿意悔改归向你呢？还是要继续的来与主来对敌呢？刚硬自己的心，继续走自己的路。主啊，求你这时候来动工，求你自己向我们这里的每个人说话，让我们愿意完全的归向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若是为了主，绝对不突然，因为这是神灵的允许，你会纪念我们所为你所做的一切。今天我们来服侍你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子，我们爱你，我们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，我们是属于你的人，所以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给你。所以主啊，求您来帮助我们每个人。那这时候我们特别要为教会新生命堂来感恩，很快的他们将要庆祝他们的周年纪念，我们感谢您带领这个教会经历的这几十年来的挑战岁月，我们看到上帝你的信实，你没有放弃，你没有离开，我求您继续的来兴起这个教会，能够为你忠心的摆上，做一个 荣耀的见证者，继续把主的福音在这个地方来传开，使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。神，我们的确需要你的恩典，因为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缺乏，我们有很多方面的软弱，我们求您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求你继续保守新生命堂，保守所有的长子们，求你给他们一颗爱主的心，一个受教的心，彼此同心，一起来信望主的福音。求你纪念这里这个教会里面的一切的事工，求你赐福，求你来复兴弟兄姐妹。我们也为林牧师在美国祷告，求您特别与他同在，看顾他在那里所这时候所接受的一切的装备，求你供应他一切的所需，赐他身体健康体力，过后他将要回来，也求您赐他路上平安，也求你继续的装备你的仆人，好让他过后在教会回到我们教会来，能够有一般作为，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到更高的一层。我们将他恭敬交在你的恩手，我们求您纪念您仆人所做的一切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
我们谢谢青牧师宝贵的话语来勉励我们，这是我们预备心来奉献，同时唱诗406首，一生求主管理。我要请招待员为我们收奉献。站立，我们唱三礼颂。
赞美真神，万福之源，世上万民都当颂扬，天使天尽赞美主名，赞圣父圣子圣灵，阿们。
让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给我们一段美好的 聚会的时间，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愿你的话语常在我们的心里，免得得罪你，不但听，更能够行出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主你，我们一生所怀有的都是主你赐给我们的，也教导我们不要只是羡慕神所赐的各样的恩赐和美善的事，更要来追求这位施恩的主，更要看重主远超过一切人事物，愿意来顺服神你的旨意，顺服神你的引导。主，这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所奉献的一些金钱，愿主能够悦纳，赐给长子们能够把这笔金钱来扩展你的国度，来荣耀神你的名，也愿主打开天上的天窗，请赐予我们。我们将来感谢仰望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们。请贵重坐下。在没有报告教会校祭之前，我们要欢迎如果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，请你能够举起你的手。你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，今天你没有，大家都来过，愿主赐福于你们。OK， 我后面有一位姐妹。OK， 让我们来听听教会的消息。第一项是晚堂崇拜，每个主日晚上8点有这个晚堂的崇拜。今晚的主席是陈清德执事，讲员是陈永泰牧师，讲题的信息是不可不知的事实与责任，也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参与这个晚堂的事工，来支持中国的同胞们。第二项是每个周三晚上8点在大堂有这个查经的祷告会，当天的主席是简恒业弟兄，讲员是惠耀弟兄，也请弟兄姐妹们能够拨出你的时间，将时间的十分之一献给主，因为神是给我们有这个祷告的权柄，我们不但拥有它，更要去享受它。如果我们没去享受它，是非常的可惜。我们看到教会的一些需要、一些光景，我们更要积极来参加每个星期三的祷告会，让我们同心合意来向主你祈求，主必会赐恩给我们。第三项是下个主日，就是10月9号，是新生命堂建堂31周年的感恩庆。当天的聚会是3堂联合，上午9点半，这也是上午9点半啊。当天聚会也包括安利严家富牧师为本堂的牧师，叶志坚长老为本堂的长老，还有当天也有一些受洗坚信转会的弟兄姐们，让我们在祷告中来纪念。晚堂的聚会时间照常。第四项是12月21号有这个圣诞节的儿童欢庆会，时间是在上午11点半到下午1点，也欢迎3岁至12岁的小朋友能够来参加，也盼望家长能够鼓励你的孩子能够参加这个圣诞节儿童的欢庆会。你们可以向主协的老师索取这个参加的表格，截止日期是11月10号。第五项是12月24号到27号有这个青少期的云会，4天3夜就在本堂，如果有意参加的，可再到楼下的团契厅来报名，费用是每位40块。如果 你们有需要更多的一些的查询，可以联络建荣弟兄。而截止日期是十一月十六日。第二项是我们感谢神的带领，星期六就昨天的大扫除，一切都很顺利。我们要感谢弟兄姐妹的参与与配搭，一起来清理教堂，愿神来赐福于他们。第七项是请大家注意哦，若弟兄姐妹们若有意要安排本堂以外的讲员，就是说团契啊，有什么重要日子，或者是早堂晚堂的讲员，必须要征求中文部同工的意见，不要自作主张，让我们能，因为主要是要避免会有能够避免会有接触到一些不纯正的教义，请弟兄姐妹们能够见谅哦。第八项是2015年的献花表已经放在后面的布告栏上，茶点和献花的是一粒是20块，你们可以与小林姐妹来联络。这时候我请李崇盛执事上台来解释关于明年的家庭的状况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感谢神。2015年的家庭营呢，我们的这个地点已经敲定了哈，就在我身后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哈。它地点呢是在柔佛州的士乃，一个叫做 The Grandeur 的这个度假村哈。那我今天呢不是来介绍这个地方了，因为这个地方呢时间还早，我们明年会陆续的开始做这个宣传的这个工作。今天呢是想让大家知道哈，两方面，第一。这个时间呢，这个日期，请你们注意哈，日期跟平常不一样哈。我们平常都是拜三到拜六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星期一到星期四，六月哈，明年。所以如果你需要拿假期的话，可能你需要一些长的时间来做这个安排。那我们先把这个日期给定下来，那你可以在明年的时候呢留意。第二呢，就是要让大家弟兄姐妹们知道这个事工的这个需要哈。现在东西是越来越贵啊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对面刚刚开了一个海鲜的这个汤哈，一碗6块钱啊，所以东西都很贵。我们的家庭营通常的收费啊，大概是多少呢？大概是介于200处这样了哈。像我们今年的这个营会呢，因为东西都涨价了，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？一个人大概需要350。那如果是一个人350，你一家四口的话哈，我算了一下哈，大概是1400块。1400块。那一家人去士乃哈，玩一下要1400块，可能是觉得负担很重了。所以我们也明白这个负担很重了，但外面的东西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贵了哈。其实这个行情也是我们自己新加坡人弄坏了哈，因为每次六月的时候，新加坡人都喜欢到马来西亚去啦，去那里的度假村了，所以那里因为需求量高了，所以东西也价钱也提高了。那我们希望这一个收费呢不要这么贵，因为收费这么贵的话，对大家的负担很重。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在两年前呢，我们就邱牧师还在的时候。我们就说我们要用一年的时间来筹备了哈，就是用祷告，然后还有如果你们心中有感动的话呢，就开始有这个奉献。你们打开你们的新生命周刊哈，你们今天会看到这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，看到这两个数字哈，第一个是中文部家庭营上个礼拜的奉献哈，上个礼拜的奉献是265。那总共累计下来呢是172。那你会算数的话，你立刻就讲了，哎，不对了哈， 怎么一回事啊？上个礼拜都有人奉献了265，为什么累计下来哦是172.02？不对啊，这个数目字，这个数目字是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已经给定金了。如果是上个礼拜我们来给这个数目给你们看的话呢，那是负数哈。我们已经在负数很久了，因为我们的教会要给定金，所以这个定金呢是5000多块，5800新币已经给出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呢是这个累计数目呢，所以就减低了哈，从减开始慢慢有人奉献，就变成这个数目字，但还是很不足够。所以请弟兄姐妹们在这项事工里面呢，第一祷告了哈，第二如果你有感动的话，我们可以开始做这个奉献的这个工作。好，我们再就把时间交给邱牧师做主导。
大家站立，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，我们这时候要散会，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脚步，带领弟兄姐妹回去的脚步，也将这个新的星期来交托主，求你特别的带领我们这个星期所做的工作。愿天父的慈悲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圣灵的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耶稣再回来。阿们。
请贵重坐下，那么唱三会诗，愿主赐福看顾你。愿主赐福看顾你，愿主向你仰脸赐福于你，赐你平安，赐你平安。愿耶和华使他脸光照你，赐恩与并保护你，保护你。愿主保护你，赐恩福于你。
愿主看护你，让我们默祷三会。